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到三十八节，二十一节这么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能到？他要自尽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 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
这是讲道信息所要传讲的一段的经文。根据这个四本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非常的有这个智慧，去使用他身边周遭的这个事物作为他传讲天国真理的这个运用的媒介。如果呢你有更深入去研读这段经文的背景，你会知道说当时候这个背景呢是处在这个祝棚节的节期，而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有许多人到那边去守这个祝棚节，庆祝这祝棚节。特别是在这个圣殿里面，它有一个地方叫做这个妇女院，对，是在红色的三角形那边特别标示给他看。在这个妇女院里面呢也放了许多盛满油的这个金灯斗。在晚上的时候呢，这些呢灯斗就会被点亮。点亮了之后，据说这些亮光足以可以照亮整个耶路撒冷。所以呢在祝棚节里面，光是这个祝棚节里面的节期当中呢最明显和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当主耶稣在这个妇女院这个在传讲神国的这个福音的真理的时候，他很有智慧的就运用了当时候这么明显的一个标志来告诉他的听众，也来宣讲说他是世界的光。光在犹太的信仰里面呢具有重要的表征和特别的意义，特别是在拉比的这个犹太文化里面，更进一步的将这个光呢来誉为神的道，如同托拉这样，认为说透过学习这个道他们就会得到指引和这个智慧。我们从旧约的经文也可以看到光呢特别具有这个意义存在。譬如说在诗篇78篇第10节说，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就是当一些人在这个旷野的时候，上帝用光来引导他们，也表示上帝与他们的同在。而在这个27篇第1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也看到以光来表示耶和华是人的帮助，是人的拯救。在27篇第1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话语律法是那些喜欢接受教导之人引路的这个光。所以这光在犹太的信仰里面就有重要的表征和这个意义。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说，他宣讲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有哪些人听了之后心里很不舒服？圣经告诉我们有哪群人听了之后心里有点不舒服，是谁？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哪些人心里不舒服？什么人？刚刚读而已，经文。什么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这个来去问这个主耶稣，因为他们不能够轻易的接受主耶稣的宣称，因为如果接受的话，表示说哦，他就是与上帝同等。如果他接受的话，就表示说哦，他就是上帝儿子的这种的宣称。所以他就问耶稣，也去指控他说，你的见证不真，你自己讲而已， 有谁可以证明呢？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开始有点印象？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上一次我跟大家在传讲《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这个第八章的情景跟第五章有点相似，对吗？第五章的时候，耶稣宣称说：“父，他是父上帝的儿子，他具有这个赐人生命和审判的这个能力。”当时他们也跟他去辩驳说，去指控他说：“你自己讲而已，你有什么证明吗？”所以在第五章的时候，耶稣就举了很多的例证来去证明他。还记得怎么例证吗？第五章的时候，还记得他讲什么例证吗？主耶稣他举了一些例证，他说：“施洗约翰，耶稣所行的神迹，还有圣父，还有圣经等等，这些来去作为去证明、去支持耶稣所宣讲的，他是父上帝的儿子，是在第五章所发生的事情。然后来到第八章，你在看的时候，哎呀，好像几乎有点相似。这次是法利赛人来去问这个问题。”而我们看见在这里呢，这段的经文，这个第八章里面，主耶稣呢，他只是使用了这个重申的，就是说父上帝就是他的第二个证人见证人。他没有再讲多，他只有父是他的第二个见证人。主耶稣他如此来去回应去论述，主要呢是有几个原因。因为根据生命记第十七章第六节里面说，如果你要证明这事情是真的，必须要有两个人的这个怎么样口供，才能够说证明是真实的。好，主耶稣也熟悉这些的律法，他就回答他说：“有啊，是第二个就是我的父上帝。”所以他是依循和按照犹太的律法来回应我们这些所谓的法利赛人。而除了回应之外，主耶稣接下来更指出说，法利赛人来去判断他所做的是假见证，是因为他们以这个外貌来去判断人。他以这个外貌认为说，主耶稣只是一个可能拿撒勒人的出生的一个孩子，哦，怎么会称为是神的儿子呢？怎么说他是世界的光呢？法利赛人是以这个外貌来去判断主耶稣的这个身份和他宣称。而更深入的，主耶稣指出说，因为他们已经渐渐失去了对主耶稣他啊对上帝那种真正深入深厚的这种认识，以至于说他们没有办法认出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这在这个经文里面所带出给我们看到的。所以主耶稣特别在第八章第十九节如此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如果真的认识我呢，也就认识我的父。”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可惜。法利赛人他们用尽他们的一生来去研读经文，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新约的记载里面，他们是一群非常严格遵行律法的人，可是却因着自己的傲慢，却因着自己的自以为是，甚至因着这种利益的这种关系，他们这个属灵的眼睛被蒙蔽了，他们没有办法去看清楚和认识主耶稣真正的身份。照理来说，他们应该比一般人更快的知道跟认识主耶稣的身份。很可惜，他们因着这几方面，他们没有办法去看清楚跟认识 主耶稣真正的这个身份。接下来主耶稣在八章二十四、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指出说，他们不信他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特别是这两节里面当中，我们要注意主耶稣说的我是，英文希腊文是 echo amy， 这个字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个字这个词在第八章它总共的出现三次。弟兄姐妹记得吗？凡是出现三次的我们要怎么样？还记得我说的吗？出现凡出现过三次的我们要怎么样？要特别的注意跟留意哦。重要的事情至少讲三遍。所以在第二十四、二十八跟五十八节，他都出现了这个字“我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整卷约翰福音里面有这个“我是”，这个耶稣使用的这个名称。作为他的这种的工作和身份的宣称呢，在约翰福音书里面总共有七次出现。记得什么吗？刚刚我们所看过的是第六章三十五节说我是生命的粮，还有呢我是世界的光，接下来第十章第九节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十章十一节我是什么？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我是，第十一我是复活生命对吗？十四到第六节，十四章六节我是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还有第十五章第一节呢，我是真葡萄树。所以在整个的约翰福音书里面，这是有这个七个这个主耶稣的宣称我是的不同的象征，来去表达自己的工作和身份。而今天我们所看的是第二个的宣称，就是我是世界的光。好，回到来刚才说的我是，我是这个当然这个字可以单独表达出很深奥的这个神学的思想。因为犹太人他们常常以这个词来作为耶和华上帝的这个用法，也是上帝的名字。而我们在这个特别是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回到去看旧约来做个比较，特别是你发现到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十节里面跟这段话有一点相似。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十节他如此说，这是英文更加的能够跟他能够做一个对比。中文如此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但我以前没有真神，但我以后也没有，也必没有。所以主耶稣他使用这个我是这种的自称，他也特别的来去告诉法利赛人，也甚至是我们，表明说他就是以耶和华上帝是同等原为一。这不知又是回到去约翰福音在这个第一章第一节的那种的神学的这种的思想的宣称吗？第一章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什么？胎出有道，道与上帝同在，这道就是上帝啊。当主耶稣如此说的时候，我们从经文当中看到有些听众，哎，有些犹太人相信了他，可是我们看见这些人虽然是相信了他，但是呢并没有那么容易说去接受，甚至说他所讲的真理去表达一种的这个愿意的去聆听。特别是在第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我们看到他们一些的回应。我们看一下 从第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我们看到根据主耶稣的教导呢，他说如果要判断一个所谓的门徒的真跟伪是要怎么样呢？怎么可以判断呢？就是以他是否常常遵行他的道为标准。当你说这个门徒是真还是假的，他以这个是否能够遵行道为标准。遵行呢，如果你可以去再翻译成，可以说住在或是活在神的道之中。首先我们看一下他主耶稣提到了这个所谓的真理。真理是什么呢？弟兄姐妹，真理是什么？真理很不容易回答，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真理是什么，因为真的是不容易回答这句话。有人说真理呢是事物的本质和内核，问题的实质和真相，这是真理。当然如果从很多方面去继续的去探讨所谓真理，怎么去明白真理，真是有很多各方面的哲学什么思想都在里面。但是今天的经文他直接告诉我们，他说真理呢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种的假说，也不是一个体系，也不是可能一套的理论或是一类的见解等等等。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主耶稣。在经文说真理是主耶稣，哎，这不是更加的能够看到主耶稣的这种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的这种宣称吗？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什么？我就是什么道路还有真理跟生命。另外主耶稣除了谈真理之外，主耶稣也在段经文也讲到这个自由。可是你发现到在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没有很详细的指出真理是什么，这个自由是什么，他没有很多讲。然而这个自由对当时候不同的族群呢来说呢，它其实也是有不一样的这种的诠释跟理解。我们在经文当中有看到他们对这个自由的不同的理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犹太人，犹太人他们认为真理就是律法，所以你要得自由吗？可以，就是研读律法就能够使人得到这个自由。而当时希腊人特别是斯多亚派，他们则认为说自由呢是人能够按照管理万物的原理而生活，所以这个是自由。然而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根据上下文的去理解呢，我们可以稍微知道主耶稣他所指的是人从最终得着释放的这个自由。耶稣是指这个自由，而不是犹太人希腊人所认为的那种的自由。所以对当时候的犹太人来说，他们真的是不理解主耶稣所说的自由是什么，所以他们就回答说我已经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我是属于他的子孙，所以我有自由的身份，所以不需要耶稣所说的什么的自由。真的吗？真的这些人真的是自由吗？如果你仔细看一下他们的所谓的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这个背景，他们曾经怎么样，祖宗曾经在哪里被做奴隶的几百年，在哪里？埃及，对吗？然后出了埃及之后，然后又被谁被掳了？巴比伦。然后甚至现在他们又在罗马人的统管之下成为了一个奴隶，过奴隶的生活。所以如果从这方面看，他们真的是拥有自由的这个身份吗？我反而觉得他们是 常常失去了这个自由的人或者民族的这个身份。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自由呢，乃是从罪中脱离，不再受罪的捆绑控制的自由。所以虽然犹太人他确实是亚伯兰的后裔，然而如果你从生命和灵性去看整个的问题以及上帝对人的要求呢，犹太人的历史的根源、民族的血缘不再是他们的自由或身份或者是地位的一个保障了。如果你看这个保罗所写的这罗马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一个思想一个想法。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六到第七节就这么说，这不是说上帝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所以保罗他有这种的一个想法，唯有怎么样呢才能够有这自由呢，就是唯有信靠接受和跟从主耶稣这世界的光，晓得和拥有了真理，才能够获得脱离罪的奴隶之自由啊！这弟兄姐妹再讲一次，怎么样才能够获得脱离罪的奴隶之自由呢？怎么样？唯有什么？信靠、接受和跟从主耶稣这世界的光，晓得和拥有真理。再讲一次，如何能够获得这个脱离罪的奴隶之自由呢？是什么？唯有信靠、相信、接受主耶稣这世界的光，还有晓得和拥有真理，才能够获得这个脱离这个罪的奴隶的自由。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正去认识和接受主耶稣是世界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当我们晓得真理，我们借由真理呢，我们得以拥有了这个自由，那么呢，我们的生命就会被触动，我们也会很积极的来活出跟从基督的这个生命的特质，我们的生命一定会被触动、被改变，甚至愿意来去成为主耶稣所教导我们要去做的事。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跟从主耶稣的人领受了这光，我们也会效法基督做世界的光。阿们。所以第一点，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做世界的光，带给人温暖和光明。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不讲我们说吗？你们是世界的光。我们要做世界的光，带给人温暖和光明。最近我相信大家都有听到这个消息，葛培里牧师或者叫做葛里汉牧师，他被认为呢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福音的布道家。然而他几年前，就是2月21号，他安息主怀，享年99岁。他曾经去过不少的国家去这个布道，从1947年开始他就去到世界各地去布道。他曾经向2亿人传福音做布道，据说当场觉知的基督徒就有300万，成为基督徒的就有300万。他也去了很多地区去做这个福音的这个传讲的是信息，也为许多的这个处于黑暗迷失的生命呢获得了光明的指引跟帮助。 葛贝尼牧师他领受了主耶稣这个世界的光，他也做世界的光，带领人从黑暗，从迷失的这个道路里面出来，回到去正轨的路上。在2017年有人曾经访问过他，他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在2017年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出现，有家人患病啦，有面对死亡啦，有财务危机啊，等等等等等，人们恳求上帝要解决他们，但是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发生？请问上帝到哪里去了？若是你，你会怎么回答呢？若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葛贝里牧师他这么回答，他说最重要记住，上帝知道你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无论你经历顺境或逆境，他都一直密切的关心着你啊。这是非常一个智慧跟安慰的一个回答，他都一直密切关心着你，他没有离弃你，他没有不顾你啊！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阿们。然后他又说什么呢？他说：“当困难时刻到来时，我们有两个选择，我们可以继续现在这个痛苦。”然后继续来抗拒我们的上帝，这是第一个选择。但是我们也可以做第二个选择，我们可以说相信他，让我们得到力量和这个希望。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弟兄姐妹，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所以感谢神，透过各培礼牧师他的这个宣讲和这个布道，他帮助了很多的人，让许多人能够重新选择回到神的面前，来去获得力量，获得希望。同样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可能也面对到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困难，同样的忧愁，同样的那种挣扎，同样的那种纳闷，同样的那种烦躁，同样的在你的面前也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说你继续就陷在这痛苦当中，继续去自己独自的面对这个困难，面对这种压力，面对这个烦躁，还是说你选择相信我们的上帝，你会得到力量，你会得到希望，让神来一起的与你同走，你面对人生的这种的苦难、艰难跟烦躁。上帝没有说期待你跟我呢也成为葛培里这样，哇，到处去宣教，有几百人来信耶稣，不一定，因为每一个人怎么样都不一样，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盐，都是光，都可以在生活中为主发光。可能你说李康牧师，我不是大光，没关系，我们做小光，蜡烛小小光点亮周遭也可以啊。我们可以在生活中为主来发光，为主来做见证。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善意的行动，透过微笑的问候，可以给我笑笑一下吗，弟兄姐妹们？一个关怀的举动，为人带来这个温暖和这个光明，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如果真的是不能够说成为大光，我们做小光。阿们。当我们知道了、认识了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晓得真理，得到了自由，我们的生命就会被触动，我们会积极活出跟从基督的这个生命的特质。我们甚至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以脱离罪或者律法的这个奴隶的这个捆绑。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 得到这个自由，就会顺服圣灵的引导呢，来去结出生命的果子，然后荣神一人。所以第二点，当我们说有认识的真光，得到自由之后，我们能够过勇于过这个自由，我们却不放纵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有自由，但是却不放纵我们自己的这个自由的这个权利。这一位请问是男生还是女生啊？男生哦，女生很会看，一看就知道是男生姐妹哦，很会看。这位呢仁兄叫做梁西门，他15岁呢是自主帮派，成为了社会党的小头目。他去到处施诈啦，收保护费啊，什么都有。然后16岁，他染上了毒瘾，哇，他的试毒的花样很多，有吸大麻，有迷幻药啦，然后注射吗啡啦、海洛因啊，什么都来。然后呢，他曾经呢被捕了3次，据说也坐牢了2次，在圣约翰岛和藏仪这个监狱的这个来去坐牢。所谓吸毒容易是吗？戒毒什么难呢？他尝试了各种的方法，哦，我知道我要戒毒，我要戒毒，我要戒毒。可是呢，他用了针灸了、吃安眠药了、喝烈酒了等等的方法，还是徒劳无功。他的戒毒都失败，戒毒了一下子又回去吸毒，戒毒一下子又回去吸毒，这样很难。然而，依着上帝的这个恩典，有一位也是曾经吸毒的这个朋友，他成为了基督徒，他去找上了他。他跟他说：“哎，西门兄，怎么你还在吸毒啊？”哎，我有我的见证跟他分享。他就分享了他如何从这个吸毒里面，然后成功戒毒，靠着这个信仰的帮助。然后他心里面感受很深，然后呢，他呢就进入了这个戒毒中心去戒这个毒。感谢神，他成功戒了毒。他戒了毒之后，他也得到了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然后呢，他觉得有信仰还不够，他继续的努力，说进去神学院要修读神学的课程。然后他也念完了，然后他呢出来当这个传道。在1983年呢，因他就跟几个同工、哦、也是有这个吸毒经验的同工，他们本着这个要协助吸毒者的使命，他们设立了基督教福音的戒毒中途之家。我相信当中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会知道，对吗？叫做突破宣道之家。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一个这么难从戒毒里面都能够成功戒掉这个毒瘾的，而且他也不再走回他的回头路，我觉得这是不容易。因为我身边也有认识些吸毒的朋友，我看得见他们戒完毒了，可是又回到去老路、旧的路，甚至再次吸毒呢而死亡。可是我看见西门这位传道，他能够靠着神的力量跟恩典，然后呢他能够脱离了毒瘾，甚至还可以说投入到这个神学这个方面去进修，成为传道人，去帮助更多的吸毒者。他有了自由，但是我看到他没有去放纵他的自由，他勇于过这个自由却不放纵的基督徒的生活，也求神继续为他们来祷告。因为吸毒者要重新回去吸毒是很容易的，求神帮助他们，让他们更有坚强的信心毅力，能够继续为主传福音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的信息从经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主耶稣他是什么？我们主耶稣他是什么？世界的光 跟从他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什么？他是真理，真理使人得以从罪中脱离，拥有不再受罪捆绑控制的自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效法基督，做世上的光，荣神一人，阿们。我们晓得了真理，我们也得到了自由，我们在世上我们就要努力的和勇敢的过一个自由却不放纵的圣洁生活。不管是在我们事业上，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上，我们都要过一个自由却不放纵的圣洁生活。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立下这个心志，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过新的一个生活，我们要效法基督，做世上的光，荣神一人。我们有这个自由却不滥用自由，我们勇于过一个自由却什么不放纵的圣洁生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们，这时候我们有段的时间来去思考一下，感谢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真理，我们也领受了他的光，我们成为了跟随他的人。我们是否有效法我们的基督，做世上的光，照亮他人，祝福别人呢？我们晓得真理，也得到了自由，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是否好好的使用我们得到的自由，还是我们放纵自己，使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活里，不管是在事业上，在我们的婚姻上，在我们的家庭里，我们没有办法过次圣洁的生活呢？若是这样，求神帮助给我们有这能力，有这信心，有这力量，能够成为世上的光，能够过一个自由却不放纵的圣洁的生活。